欢迎您继续回到 VOA 卫视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台湾立法院在星期一通过了政党及其附随组织不当取得财产管理条例。那么根据条例的规定呢，国民党自1945年8月15号以来所取得的财产都将面临被清算的命运。国民党主席洪秀柱说，这是民进党对国民党的赶尽杀绝、清算斗争。台湾总统蔡英文则说，新条例让政党间的竞争回到公平健全的轨道，也是转型正义的初步落实。清算国民党党产是政党间的政治操作，还是还财于民的公平正义呢？国民党的巨大党产能不能算？怎么算？而没有了党产的国民党还能不能够走下去呢？今晚节目当中，我们为您邀请嘉宾来就此题目进行讨论。我们为您介绍这位通过 Skype 连线来参与节目的是台湾文化大学政治系主任杨泰顺杨教授。杨教授您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是，欢迎您，我们也欢迎所有的观众还有听众朋友，现在就可以利用我们的免费热线号码打电话进来，提出您的问题与看法。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您也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好，首先杨教授，我想先请您跟我们的主要的观众还有听众朋友介绍一下，这次的条例通过到底对于党产的范围规定是什么？那么什么又是属于不当的党产呢？
其实对于党产的规定的范围来讲啊，其实也就是这个法条里面呢最大的一个问题，因为这个法条对于他所要清算的这些党产，他并没有很清楚的界定，那只是讲说1945年以后啊，那国民党所取得的这个任何的这个党产啊，如果被人家怀疑可能是不当取得的，那国民党这边呢、啊、必须要加以说明，必须要证明说他们的取得是在合法，然后在正当的程序之下取得的。如果不能够明确的证明这是在合法正当的程序下取得的话，那这些党产就会被视为是不当党产啊、所以只是在程序上来界定正当与不正当，而没有在法律上啊对这个来做一个明确的这种规范。所以也因为这样，所以很多人就指责说这个法律啊其实是一个清算斗争国民党的一个特别的法律。
是，杨教授，很多人提到其实国民党的不当党产问题其实已经纠葛很多年了，那么为什么国民党方面这么多年来迟迟没有来处理这样的问题，或者是有处理但是仍然引起很大的争议和质疑呢？问题到底出在哪里？
第一个就是说国民党因为有好几位的这个党主席啊轮替过啊，那每一个党主席的这个做法啊那么也都不一样，然后再加上国民党真正的台湾真正的走向这个民主化的这个过程呢、啊、其实如果以这个 Freedom House 的这个界定来讲，是在1996年这个总统直选之后啊，这个整个台湾才被列为一个完全自由的这种国家。那么在过去呢，多多少少有一些威权的这种统治，那在威权的这个统治之下，那政府为了一些方便呢，常常会不管是党库或国库之间啊自由的流通，或者是很多的这个作业啊以秘密的方式来进行，所以使得外界甚至后来在接国民党党主席的这些人士呢，他也没有办法很清楚的这种搞清楚这个国民党党产到底有多少，到底在哪里。然后再加上呢因为从这个1972年国民党就是台湾退出了这个联合国以后啊，台湾的这个外交上面就节节的这种败退，那以政府的方式啊来跟其他的国家来进行一些交流或互动啊，那显然有很多不方便的地方，所以有很多的这个跟外界的一些交流啊，甚至一些外交上面的工作呢，就由政府委托国民党来进行。那么为了委托国民党来做这些事情呢，政府也把很多的这个经费啊甚至财产呢、啊、就拨给这个国民党来使用。那么 所以在海外就有很多国民党的这个财产。那这些财产在政党轮替之后了，国民党为了要比较有效的来隐藏也好，或者来运用这些财产也好，很多都是寄托在个人的名义下面，甚至在国内的很多党产也是寄托在个人的名义下面。那长期累积下来呢，就使得任何的国民党领导人想要做一个很彻底的清查，都会非常的困难。
是，您提到的这个困难点，我们来看到根据新的这个党产管理条例的规定，它规定是在一年内国民党必须要来向行政院下属的不当党产管理委员会来申报他们的资产内容。那么很多人说对个人来讲，光是要申报自己过去十年来的资产恐怕都要花时间，对于一个七十多年，然后一个政党他七十多年来的资产，到底他这个在申报在未来一年，您可以预期有什么样的情况会发生吗？
因为整个这个法律的制定呢，第一个这个不当党产，我刚刚已经讲了很多了，这个它的界定上面就很模糊。那我们晓得，你要在一个民主国家，你要剥夺人民的这个财产呢，你必须要有很明确的这种法律依据啊。那么因为这个法条上面的规定呢，并不是很清楚，所以将来也会引起很多的这个争议。那另外一个呢？这个不只是对国民党本身的不当党产啊，甚至还包括国民党的附随组织啊，也是列入在这个清理的这个对象。那什么叫做附随组织呢？一样在这个法律里面呢、并没有很清楚的界定，只是说过去有接受这个国民党的这个经费啦，或者是有一些人员的互相的这个调派啦，那么这就把它视为是国民党的附随组织啊。比如像现在最明确的两个目标，一个就是救国团，一个就是妇女组织妇女会啊。那么这都被列为清算的这个对象。可是以这样子的一个模糊的概念呢、去推演出来的话，其实有很多很多的这个团体啊，因为在威权的时代可能都跟国民党有一些一定的互动，那是不是也可以把它列入为国民党的附随组织呢？比如说我举例来讲，现在台湾最大的这个半导体的这个产业啊，台积电，那么当初创立的时候呢，就接受了很多国民党经费的这个投资啊。那如果说按照现在这个法条来看的话呢，那么很可能这个台积电也会被列为这个国民党的附随组织，所以台积电的很多的产业呢，或者是它的这个财产的拥有呢，可能也要被放大来检视。所以这些有很多解释跟适用上的困难呢，可能是当初民进党他们在立法的时候没有想清楚的。
是，我们谢谢杨教授的说明啊。那么在我们继续展开讨论前，我们再为大家介绍我们今天节目为您邀请第二位嘉宾，他是台湾前国策顾问也是专栏作家金恒伟先生，现在通过电话连线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金先生您好。
你好。
是，抱歉啊，那个您刚刚可能没有听到我们节目一开始的时候，不过刚刚杨教授他特别强调，他认为这一次的通过的这个党产条例在法条的规定不够清楚，那么很多模糊地带，所以对于未来怎么样来清算国民党党产有很大的困难点。那么另外我们也看到国民党在这个条例通过以后立刻在他们的脸书上痛批了这样的一个条例，说它是一部违法违宪违反民主法治的恶法，您的看法？
第一件事情，这个决定不可能违法，国会通过的法案你怎么说它违法？所有的法案都要国会通过，然后总统这个判布，所以这个是在法的程序上面一点都没有问题。你说是不是违宪？我觉得这个是国民党现在很希望把这个提到这个宪法的大法官来解释。但是我也要讲，国民党做不到这一点，为什么？他的席次不够。按照我们的法律规定，国会四分之一的立委签名，然后呢要求四宪权四分之一，国民党只有三十五席，还少三席。那我们现在就是来问，那三席能不能够从亲民党那边挖过来？我告诉大家，亲民党的李鸿钧委员在他的脸书上面非常称赞不当党产条例，然后呢我们看那个投票的结果，反对票33票，国民党35席，反对票只有33票，代表什么意思呢？国民党有人不参加，那可能生病去旅行，我们不讲，表示所有的政党没有人跟国民党站在一边， 所以市县这条路我看起来是不可能的。违不违法呢，法律是由国会这个通过的，怎么有违法的问题？没有违法的问题，这个是法律的合法性完全存在啊。那另外我们讲是说，到底民进党要怎么做啊，或者说是行政院成立的委员会要怎么做，我觉得不要着急，事情还没有开始，一样事情做出来以后你就会知道。我只讲一个例子，监察委员黄环雄，他从1999年到2008年当监委的时候，调查不当财产，他的卷163卷，有490公分的高，而且呢，他是从地震事务所一手资料，慢慢的一样一样调查出来，这是一个资料。马英九他做过一个内部党产调查啊，那他自己公布出来，这些资料都在那里，所以你认为说是这个会不会有可能这样子做，可能那样子做？我觉得不用猜测，事情还没有开始，等到开始的时候，一件一件做出来，我们再来讨论。那当然呢，国民党还有一个办法可以做，就是你一旦在委员会通过说是不当党产要处理，他可以呢到行政法庭去要求行政法庭来判决。对，那行政诉讼呢，你只要在2个月之内，但是我也要说，你只要不当当场开始启动，你的财产就冻结了。你即使你在诉讼过程里头，你的钱也是不能动，你的不动产也是不能动。行政诉讼的结果对哪一方有利呢？
是
国民党一定不利，
是今天
人家提出来一定会花 会花很多很多的力气。我刚刚讲过黄环雄的例子，他们都有2个门槛，一个是黄环雄门槛，他告诉你一手资料到地震事务所去，一样一样的把它登录出来。这个黄环雄已经做了，然后。
金先生，对不起打断您啊，
是
金老师，对不起打断您。我想请教的是，在这么多的一种可以说是法律的规范之下，还有过往的一些案例，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可是仍然有很多人在担心未来民进党政府他到底要如何来秉公处理清算国民党的党产，才不会落人口实，说这真的是为了政党的私利呢？您的看法，民进党有这样的能力能够做到吗？
我是觉得台湾的律师非常多，会计师也非常多，专业的人才也非常多。国民党的我手上有一份蒋介石的日记，他是1948年1月27号下令成立党营事业，那时候还在中国，他那时候完全没有权力做任何事情啊，共产党已经着着进逼了，所以他的党营事业是1948年1月27下令的。什么时候开始做？到台湾来开始做啊，这是一件。国民党的党营事业大家都知道多得不得了，他不会找一个有争议性的东西来做来讨论，不用，他你证据确凿的不晓得有多少，随便找来都是资料非常齐全。
好的，好。我们继续想请教杨泰顺教授，杨老师，你跟我们谈一谈。很多人说，实际上这一次清算国民党的党产，对国民党来说未必是件坏事。最近呢，就有这个台湾的基金会做的民调发现呢，在台湾民众对于政党的认同度，认同民进党的有45%，但认同国民党的却不到20%。很多人认为国民党的诚信还有党产问题是最大的原因。所以清算国民党的党产，您认为对国民党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
我个人认为是个好事。像刚刚金教授他所提出来的这些民间对这个国民党党产的这个质疑啊，那其实也不是说民进党单方面的一个看法，其实经过过去20-30年的这个长久的这个政党之间的竞争啊，那么这些观点都已经深入民心了。所以现在透过这样子的一个党产处理的这个条例啊，来做一个彻底的这个检讨，我认为对国民党也是有好处的。那么刚刚也提到说，像黄方雄担任监察委员的时候呢，那么他也整理了这个有800多条的这个国民党的这个党产是具有争议性的。那么这里有绝大多数呢，也都在这个过去，比如说像吴伯雄主席，或者是连战主席，或者是马英九主席的这个任内啊，都也做了相当的这种处理。所以现在所剩下来真正具有争议性的这些党产， 我个人认为呢，因为我也不是国民党党员，我也没有参与过国民党党产的这个清算或管理啊。可是我们从局外人的这个角度来观察，我认为其实真正有争议性的党产现在所剩呢，也没有像金教授所讲的这么多了。那么所以如果说现在民进党来这样大张旗鼓通过一个有针对性的这种法律啊，破坏民主的这个原则，然后来查国民党的党产，如果查了以后证明说我们过去的这个所认知的这个情况的确是这样子，就是国民党有争议的财产其实并不多，那这样子呢这个就可能会过来啊变成对民进党信用的一个反扑啊，那么对国民党未来的这个重新再起啊，我认为是有帮助的。
是金教授，您的看法呢？您认为这一次的这个清算国民党的党产，很多人说，实际上包括国民党自己的立委呢，都好像挺支持来清算这样的一个党产的问题。您认为这对于国民党与民进党之间，它可能带来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影响？会像杨教授刚刚所说的那样吗？
第一件最大的影响，国民党到过去选举没有党产就不会选，不会选就不会选，会第一个会就是贿赂的会。第二个会会不会的会，过去的这个例子邦邦都在那里，随便解都可以。上一次的选举，国民党提名的为了他的立委花了3-4亿，我民进党只花了1500万。你从这个数字你就可以看出来，国民党过去就是靠着党产去选举。我再提一件重要的事情，李登辉为什么会在他当总统的时候要竞选补助费，李登辉就知道我的党产是不能解决的，对于选举不公平，所以呢，我就让民进党有选举补助费来作为他们的党的经费。这个是李登辉，这个是明文，这个非常清楚明白的文字坐在那里啊。所以，国民党碰见的第一件事情，你的选举，你能不能够没有钱而可以选？这个是很大的问题。国民党过去就是所谓调阿卡用那个闽南语讲，也就是专教，对他的专教就是靠钱来。我一个朋友是国民党的，他说他这个学者，他去了选举，专教都来了，自己一毛钱没有拿出来讲那么多话干什么？大家就一哄而散，这都是事实，这个例子。但是我觉得不但打卡有个重要的东西大家要注意到的，连战就是经手过党产的人，有多少党产流向了个人的口袋？这个连战，徐立德尤其非常有名啊，就是连战的掌柜，现在到中国做生意，他拿的钱是不是党产？然后郝柏村，他们都经手过党产，经手过党产，在这一次党产清除的清理的过程里头，每一样账都被翻出来。我觉得这个才是将来的汇报账。现在还没有发生，当然一旦你检查，把所有的这个账簿、这个党产的这个被人家所永远的以前埋在深山里的东西，这种矿通通挖出来，我觉得它的爆炸弹是在这个地方，而不是国民党的党产。说老实话，他现在也处理的差不多了啊，剩下来的什么妇联会了，这个救国省的土地了，对于台湾的发展来讲，我们得到最大的教训就是怎么样从国库变党库，党库变成私人的口袋里的钱。我觉得这一段会被挖出来的时候，会每一天都是精彩的新闻。
是，那金老师，您觉得一年的时间能够让国民党来申报这所有的这些细微的这些资产走向吗？
他如果现在法律已经规定了嘛，
对，
如果你不呈报，那就会有处罚条款。所以这个对国民党为什么那么生气？对你违宪，你说你违法，为什么他那么生气呢？因为会挖他的根。国民党的党产跟国民党的党国体制是连在一起，这党产的背后不晓得有多少我们大家不知道的东西。我觉得这个清算不是钱的问题，是历史过去历史被隐藏的东西，每一个面向都会被挖掘出来。国民党所作所为都是靠钱，那你现在钱的问题，你的根，你的钱潜藏起来的那些看不到的账簿了，你的钱的流向了，怎么钱跑到别人的口袋里，跑到国外去了， 但这一次我觉得这个问题是现在还没有冒出来，将来会冒出来。
是杨教授您的看法，您认为没有了党产的国民党，我也看到您在台湾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国民党还能不能走下去，特别是在选举当中，过去靠很多的经费来支援的这些国民党的这些选举候选人，那么未来没有了党产，国民党还能走下去吗？您的看法。
我想这个党产对国民党候选人所提出的这个益助啊，金环伟教授似乎有点太过夸大啊。如果就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资料啊，这个国民党以他的这个资金啊来帮助候选人，最多的一个候选人就是拿到差不多1000万左右。那么以过去的这个一般的这个媒体的揣测，或者甚至包括民进党的一些计算，那么国民党的一个候选人大概要当选，大概平均也要花到将近1亿左右。啊，所以国民党所给他的这个资金的益助，大概也只不过占他所有的这个选举经费的这个1/10而已啊，这是此其一。另外一个呢，我也非常同意啊，这个就像蔡主席所讲的，为了要让这个政党的竞争能够站在一个公平的起跑点上面呢、啊，我也同意说应该要对政党的这个资金的益助啊要加以一些限制。可是这个限制啊，绝对不是透过不当党产啊，或者是赋税组织的这样子的一个清算的这种条例啊来取得啊，而是应该要透过比如说像我们现在台湾已经有的政治现金法啦啊，像这些的这种法律啊来加以约束。像美国也有规范说政党能够给候选人有多少的帮助，也是在这个美国的这个联邦选举经费法里面来加以限制的，而不能够像现在台湾这种粗暴的做法，以一个单一政党来做对象，来订立一个特别法，而且又就像刚刚金教授所提出来的，还把这个举证的责任呢、啊，放在这个要被清查的这个对象啊，那么这个也是违反我们民主政治里面所谓的这个无罪推定原则啊。那么就开始就假设说，国民党所有的资金呢、啊，都是不当不都是不正不义的这个取得的啊。那我想这个是违反我们民主的这个原则。所以我认为说，这个党产条例一旦开始实施之后啊，那么将来所引起的纷争，以及国民党的一些不管是法律诉讼啊，或者是群众的运动啊，那么将来都会有很多那么搬上台面。那在以现在民进党的这个执政的这种面对很多的这种困扰的情形之下呢，他其实最需要就是国内的一个比较平和的一种气氛了、啊。那如果说这个执行下去，造成国民党的这个强大的反弹，造成这个台湾的这个政党对立越来越严重化的话，我想对民进党未来的执政啊，也绝对不是一件好事。
是，接下来我想请两位啊，分别用1分钟左右时间来回答。我们有不少的观众朋友在美国之音的中文网上留下了非常类似的问题，他们都提到了与中国的关联或者对中国的启发。我们就来看一看这次台湾要清算国民党党产，这些在我们中国大陆地区的观众听众朋友他们的看法。一位署名叫做 Man Old 这位观众呢，他说台湾人民和平清算国民党党产，大陆人民要怎么样才能够和平清算共产党的党产？那么另外也有一位嘉宾署名 Loyal Harbor， 他提到说请嘉宾来对比一下国民党党产与共产党党产的不同和相同之处。我想能不能先请杨教授1分钟左右时间谈谈您的看法。
我想这个国民党党产一个最不同的地方就是如果按照这个 Freedom House 的评估啊，那么中华民国政府在1996年以后啊就已经变成一个完全自由的这种国家。那么换言之，从1996年到今年2016年的20年间呢、啊，国民党已经就是整个中华民国政府啊已经经历了一个和平移转的这种过程，所以已经没有再有转型上的问题。很多国际的观察家也认为说，中华民国的民主转型是非常成功的。你怎么可以在20年之后突然反过头来说，过去的20年都是扯烂屋，那么还有很多隐藏未爆弹在那边，那么就要开始来对过去的这个政府来做追溯性的这种清算？那我想这是不符合民主人权的一个原则的。
是，金老师，您的看法，很多人其实对台湾这一次这个通过要清算国民党党产，其实非常赞同。那么，您认为这对于中国大陆可以带来什么样的启发？金老师，
我想台湾的最重要的就是民主、人权、自由、法治这四样东西。我觉得这个四样东西是台湾能够存在到现在而被国际认同的重要的点。 那刚刚我要稍微回应一下子所谓政党补这个选举的钱我有没有夸大，我这个是根据政党补助款最近公布出来一个数字，朱立伦选总统拿到政党的钱数以亿计，实际的数字我不是记得，好像22亿，反正是很多的钱。好，那这样子的过程我们要问为什么现在才做，国民党从来没有下台过，2016年才第一次下台，陈水扁8年当总统的时候国会的多数是国民党，国民党在掌控的那种盘根错节不是一年不是两年可以清楚的。现在讲司法的改革，因为司法官通通基本上你去看都是国民党出身的，
是
国民党的。
秦老师您只剩下大约20秒时间，您能不能跟我们谈谈？
对，我觉得台湾这一次要在这个不当党产的处理上面要非常干净利落，要所有的事情合乎法律。我看过立法委员顾立雄他讲过，他是律师出身的，他说我们每一件事情都合法，我们可以在如果要提出宪法诉讼，我们该在宪法的法庭我们100%站得住脚。
好的，所以就是要合法公正的秉公来处理。我们非常感谢两位今天参与我们的节目，因为时间关系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呢只能到这里结束了。非常感谢金恒伟先生还有杨泰顺教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我们也感谢观众朋友您的收看与参与。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论坛，来宾还有听众观众发表的是个人言论，并不代表美国之音。另外 VOA 卫视开通了我们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我们欢迎您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你也可以到美国之音的争鸣论坛或者我的个人推特上来发表看法，网址分别是 twitter.com/VOA China 以及/VOA语文。我们期待与您有更多交流。明晚我们将为您重播上个星期的焦点对话节目，请您在明天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郑玉文，祝您晚安，我们下次再会。